人世茫茫，来去匆匆，让我们坐下来细细地分享一下这人生的珍贵。请收看细雨人生，主持人雨欣将把您带入一个个缤纷美丽的人生境界。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想我不用介绍，凡是看过上一期节目的人呢可能都记得他。他就是在贝雷医学院从事医学研究和医学教学的封博士，封教授。他呢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有谈到嗜中性白细胞寿命的延长，以及精神境界的真善人和生物学的真善人他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观众朋友带来更新鲜更有趣的话题。好，封教授，非常欢迎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谢谢您的邀请。
好，那么我想啊，首先问您一个问题啊，那么上一期我们谈了这个嗜中性白细胞体外培养，您选择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白细胞做试验。我想请问您，您为什么会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白细胞产生兴趣，而选择了他们的白细胞做试验呢？
有两条理由吧。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我对他们的修炼原则非常感兴趣。他这个第一个呢，就讲到以真善人这样的一条修炼真善人这样的一条原则。我很快的就发现，就是生物系统如果把它归纳起来，就像我上次讲到一样的，它的特性也是真善人。所以我很想看看，就是当人们在同时把这个精神和物质统一起来的时候，如果二者享有共同的特性，它的生物系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牵涉到了就是目前主要是在国外吧，国内其实也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国外是现在是特别的多，就是关于安慰剂效应对药物的治疗作用和这种其他的替代疗法和气功疗法的对这些治疗作用的影响。
您讲这个安慰剂的效应，什么是安慰剂呢？
安慰剂用英文讲是叫 the placebo effect。什么意思呢？安慰剂的拉丁文的意思是I will please， 就是我将会高兴。他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呢，一般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呢是药物治疗组，就是给这组病人吃药，另外一组呢不给他吃药，就是给他吃糖水啊或者糖片，就是完全没有药理作用的那些制剂。但是呢这些制剂呢吃下去以后呢，他并不告诉别人他吃的，病人并不知道他吃的是药物还是吃的是糖水或者是糖片。
当你给病人吃下这些糖水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他去讲呢？
这个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交代清楚了，就是你们来的里面其中有一半人是不吃药的，吃的是糖水或者是糖片，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一个药的主要的它的作用啊，现在发现很多医生都发现它是通过心理作用起变化的。如果要是说这个药物有心理作用呢，就证明它的药理作用呢就不那么好。当然现在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药物是通过心理作用起作用，但是呢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你必须要排除心理作用，这就是设置安慰剂组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是想问哈，就说这个你比如说为什么要做这种实验，而且说这个试验的时候他本身都是一些病人，那你给他做这种试验的话，是在他，你们说他是在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情况下，那么现在医学界做这个试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个药物真的有作用，而不是这个药物通过心理作用来起作用。如果一旦他的安慰剂组的作用如果超过药物组的作用的话，就证明这个药物没用，它是通过心理作用来起作用，所以就不能在市场上出售，
那
不能拿去治病。
对，那您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什么？是
结论就是药物没用。
药物没用，
对，
这个已经在科学上得到证实。那您所说的就是药物不可以给人家治病了吗？
就他们就不会在这种药物用这种药物给别人治病。
就是说普遍性的这种药物的不可用性是普遍性的呢？
就普遍性的
是一个普遍的，
他们就会排除它。对，就不会再有，就是说这个药物是失败的。
那就是说这个
现在在临床上大概在做临床实验95%都是失败。
您是说这个精神因素比这个药物的疗法还要好吗？
就是他其实在这里应该这样讲，他们不说精神因素，他们说这个药物没有用。
啊，这个药物就是没有用。
就
那您是说从医学上就否定了这个药物的治疗了？
对。
那今后的科学
所有的药物都是这么实验出来的，这是一个药物在做临床实验的最后一步，就是在人体上做。
那您说药物没有用，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给我们听听。
已经被你举不了具体的例子，因为这些药物都被排除了，都没有上市。
那您比如说一种药物，某一种药物的药物，
就是现在这种抗精神抑郁症的一类药物叫做 Prozac、
嗯、
Prozac 呢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对不起。Prozac 最近的一个巨大的临床试验，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临床试验，大概涉及到了几万人，结果已经出来了，发现呢就是有两种抗精神抑郁症的药物，其中包括 Prozac 和这个安慰剂组，那个结果一起出来，他们发现呢就是其他两种抗抑郁症的药物呢治疗的效果分别是 24% 和 25%， 但是呢安慰剂组是32%的治愈效果。
那这样的科学结果是否有在
已经发表
发表
都发表都发表
在哪什么杂志上或者是
药物杂志啊，很多很有名的医学杂志啊，甚至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都有。
那今后的这个医学治疗方法，
这医学治疗方法它要对每一个药物进行测试，并不是说对所有的药物就用一个实验来测试。比方说它有1000种药物，它要做1000个实验，这是其中的几个实验。最近呢就发现95%的这种实验都认为，医学家都认为这个治疗效果不好，就被排斥。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
那是因为我想哈，也是最近一些科学家有共识的人，大概都是这种想法。因为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紧张因素啊，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呀，社会因素啊，比方说恐怖分子的袭击啊，911事件啊，这些东西都使人活在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再加上人们的生活压力的增大呀，家庭的压力啊，社会的压力啊，工作压力啊，失业的问题啊，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精神因素，都给人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压力，使得他们的这种心理非常的不平衡。然后呢引起了一些，我要这里要用一个专业名词叫非器质性病变，就是它跟精神因素有关，而不是因为你的基因的变化，或者是不像是断了一条腿少了一个胳膊，或者是哪一个器官变坏了，它就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由于精神紧张造成的一类疾病，可能是跟这种疾病的增加。
说了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你比如说长期以来啊，人这个有病那就是依赖于这个药物，如果说药物对人们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那今后的医学方向怎么走呢？王姐，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根据我最近的一些最近有一些很大的医学院，还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所向我提供一工作，就是当然了我不一定会离开了，因为我带的这个医学院就是他们也有这样的转向的问题，就是发现呢就是精神，就是研究精神对生物体系的这方面的作用呢，这一类的实验越来越多，而且这一类的这种资助，就是科研基金的这种量也越来越大，就说明呢就是社会的主流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人的精神是如何影响他的记忆的。确确实实由于现在的这种越来越多的科研证据证明了人的精神对这种身体是有作用的，所以未来的科研方向肯定是会改变。
那我就想请您谈一谈，主要谈一谈刚刚精神上对身体起到的这个主要的作用。
比方说吧，讲现在最大的在西方社会的一个流行病，已经成了流行病了。过去流行病指的都是传染病，但是现在已经到流行病了。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和神经系统的疾病已经成为流行病了。比方说这种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在西方社会都是发病率相当高的。还有糖尿病啊，也是这一类的。为什么呢？他们发现呢，就是如果要是针对某一个基因去研究，他们得不出非常明确的答案。他们发现这一类的病，他们把它就都叫做 complex disease， 就是复合性疾病，综合性的。它不是由一个原因两个原因引起的，它可能跟人的饮食、人的健康水平、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和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有关，它是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导致的一些疾病。所以他们现在发现呢，就是改变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改变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常常可以使70%以上的糖尿病呢患者呢恢复或者是不发病。所以人的精神因素呢，在国外确确实实现在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对，那您说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啊，那具体的怎么改变人的思想，它并不是都是统一的，
对
不对？不是说统一的我调整起来，我让人统一的去改变，怎么样去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呢？
对，这个是确实是一个，你叫他不紧张，他不可能不紧张。
对，
他要筹他的科研基金，他要筹他的工资，他要筹他孩子上大学的问题。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要去告诉你，再一次告诉你，就是你起先提到的问题，你为什么要研究法轮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研究法轮功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法轮功的这个在他的书里面，他提到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这是非常新鲜的一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以前，大家都认为精神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是啊，
甚至有的人呢，一元论的那些哲学家根本就否定精神的存在。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这里面真正可以看到医学研究的未来的方向。所以我研究它呢，就是因为我同时在考察精神和物质这两个因素，我在同时考察。我在考察精神，由于精神的变化，比方说它在一种高度平静的这种状态下，它的细胞内的基因是如何变化的。也就是说，我除了研究这种细胞的死亡，我还研究细胞的基因的变化，我还研究细胞的分子的变化和细胞内信号传递系统的变化。
好，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的具体一点？你比如说刚刚您研究的这几个项目，它最后有得出结果吗？
当然了，比方说这个是已经比较肯定的，我大概研究了有加在一起40个人，我发现他们在打坐的时候呢，我用那个血流它的血流动力学和测量它的红细胞的变形，它的红细胞的弹性增加，然后脆性呢减低，然后它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氧化物也减少，因为它处在一种比较平静的状态下。还有一些就是和这种免疫功能有关的一些基因，免疫功能增强有关的基因增加，甚至在有的人高达300倍。
那么它对身体起到怎么样的作用？
它对身体是起到一种非常好的保护作用。比方说我在那是在一年以前看到的，我当时还没有解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人他对艾滋病毒的这种抵抗力会增加。
艾滋病的病毒的抵抗力，
对，艾滋病毒叫 HIV，
法轮功的修炼者的，
对，法轮功人的修炼者的细胞呢，我把它取出来以后，我和艾滋病毒在一起培养。在一般的人的话呢，这个艾滋病毒对这个法轮功的，对这个一般人的这种白细胞的感染力几乎是100%，而且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在这三个，我当时只做了三个，我现在呢再进一步再重复我这个实验，再想得到进一步的数据，看它究竟是不是我当时得到的结果是真实的。所以我当时看到的就这三个人呢，他们对他的艾滋病毒的抵抗力，就是感染的抵抗力明显下降，有的人就是非常非常的低。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呢我在检查他基因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里面有两种抗艾滋病毒的基因是大大的增高了。一种呢是抗艾滋病毒受体，就是共同受体的有一个它的配体， 这个配体如果增高了的话呢，那么艾滋病毒就很难感染这个白细胞。这个名字叫做，这个基因的名字叫 I309 I30309。 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在那个时代周刊上面的封面，由那个也是一个华人科学家叫何大一，他所发现的一个结果。他们发现呢，就是有一种叫做防御素，英文呢叫 defensive。 他们认为这个基因呢，这个蛋白质呢，是就是抗艾滋病毒的，参与了艾滋病毒先天免疫的一个最重要的分子。我发现了呢，在这个修炼人的体内呢，在几乎是所有的人，在修炼人的体内呢，这个抗艾滋病毒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防御素 defensive 增加了5到10倍平均。
那您说这个它的免疫功能的增强哈，是主要是指这一方面
啊？免疫功能不止这个，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我觉得呢，比方说我看到打坐以后的那个干扰素 A 型干扰素的增加，将近也到了7-80倍。像这一类的就不仅仅是抗艾滋病毒的，那还有肝炎病毒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病毒，它都会具有效果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类的，就是具有广泛抗病毒效果的一类的基因。
那您是否可以讲的具体一点呢？
比方说你看，我看到的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实验，就是我想在裸鼠身，在一种叫做免疫双切线的小鼠身上呢，我把这个修炼人的细胞取出来，然后打进去，然后感染这个小鼠，然后看这个小鼠呢，带着人的细胞的小鼠是不是对这一种这一类的病毒有这种作用。因为在目前来说，你要往人身上去打病毒和打细菌，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在动物模型里面再进一步再肯定这个实验，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
冯教授呢，您刚刚谈了这个分子基因还有功能在法轮功修炼者身上体现的这个超常的变化，那你有没有对其他的气功，你比如说像太极呀、瑜伽呀其他不同的这样的气功做过同样的实验？
你可以说我做，也可以说我没做。为什么呢？我有的时候对照组里面有一些人就是练瑜伽的，就是正常对照组，那就是说你要问我的话，那就是说对照组显然是不如这个练这个法轮功的人组，所以我基本上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了。但是呢，我想提醒你，就是我跟你已经讲过了，探讨过了，就是生物系统的真善人和这个精神，就是人们所想象的这个真善人在精神这方面的体现，它的高度吻合性已经就是帮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选择它是因为它在更符合这个生物体系的这种特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它做这个实验。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不管任何药物，任何这种替代疗法，还是太极还是瑜伽，它都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不是谈了安慰剂效应吗？它没有一个这种药物或者是说瑜伽能排除掉就是心理这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说，你这个功法，你这个太极，你这个瑜伽，你这个药物，是不是除了心理作用以外，对你修养生这方面，对你的生命，对你的这种生物机体这方面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你没有办法考察。因为心理作用呢，总是在这里影响着这个治疗效果。我不知道你听懂我意思没？
好，冯教授，您的意思就是说，你法轮功它是讲的一个修心性，对吧？那么我经常听法轮功修炼人呢，他在讲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我想在此呢，请你给我们谈一谈性命双修啊，这个名词听起来比较古老，好像不是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名词啊。您在这里可不可以用这个最通俗啊，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听懂的这样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啊，用科学的方法来讲讲到底什么是性命双修。
我可以试着哈，不一定完全对，但是这是已经是我的看法。性命双修确实是有现代科学基础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在10年前也许我不敢这么讲，但是现在因为越来越多的安慰剂效应，使我有信心讲出这样的话。性命双修它这个命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生物系统方面的变化，偏向于就是生物系统方面的变化，叫修命。然后性呢，指的是精神因素，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指的就是精神因素。所以 安慰绩效已经说明了，就是精神因素啊，对人的机体的影响非常的大，大到了就是可以完全可以，我要用一个英文叫 override， 就是你的身体方面的变化。有的人就是身体变化已经很糟糕了，得了癌症了，或者是得了白血病了，但是如果他精神状态处在一种很阳性的、很高昂的状态之中，他的这个疾病会被他克服。但是有的人呢，如果他处在一种比较悲观的，或者是比较低沉的一种状态下，他可能死的会非常的快，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科学家也是知道的这种事情。所以性命双修呢，在我看起来就是把精神和物质统一起来的一种修炼方式。
法轮功修炼者呢，他是有这个一本书嘛，作为这个指导的原则来修炼，然后加上那个动作啊、打坐啊，他在同时修炼。那假如说只看这本书，不去练这个功，它会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我想可能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说我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让这个修炼的人呢，打坐前后我来比较，就是他打坐前一个小时我抽他的血，然后打坐后，就是打坐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再抽他的血，那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这就说明了功法本身是有效果的。
哦，那就是说您这种实验都有做过？
我做过这个实验，对。
那您的这个实验室有多少人在做这种实验呢？
我们整个实验室大概有九个人吧。
哦，九个人。那他们，你比如说做了这种实验，他看到这个法轮功修炼者的这个身体超长的这个变化，细胞的超长，他们要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啊？
他们全都修了。
哦，他们现在全都修在
都在
修炼。
全都在练法轮功，对。
就是由于做这个实验之后吗？
当然，这个实验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因为是看得见的事实嘛。
相对的，在医学上有一个反安慰剂这样的名词呢？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反安慰剂呢被提出来，是因为安慰剂总是很难被排除，安慰剂效应。你想想看，我给你一个药，你相信和不相信的情况，吃了这个药的以后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比方说，你看见一个妇女，如果看见一个很长得很英俊的男医生。穿着和那个药物的瓶子的包装都非常漂亮，如果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如果穿着很难看，而且是非常讨厌的，他非常讨厌的一种长相，拿着一个很不起眼的药瓶，里面放了一颗药，那个药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在这个病人的面前的效果是天差地别，你可以想象的。所以说这个是很难排除的。那么也就是说，很多的药物的治疗效果都是药物的治疗效果再加上心理效应造成的。那怎么样才能排除它呢？你刚刚就在问这样的问题。
对，是怎么样去
排除？你问了一个名词叫反安慰剂效应。
反安慰剂，我不晓得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确实是有这样的东西，英文叫做 nocebo。反安慰剂效应。反安慰剂效应是怎么回事呢？它正好和安慰剂效应相反，它是 I will harm， 我会受伤。安慰剂效应是 I will please， 我会高兴。反安慰剂效应，因为拉丁文翻出来是 I will harm。 一个呢，
这种实验的，
对，有这种实验，但是这种实验呢，我后来跟你讲为什么人家不敢做，不能做，而且它是这样子的，给你一个药，如果这个药效果非常好，已经被证明了就是有效果，他非跟你说这个药根本就不好，你吃下去肯定会死掉。你想，如果站了一个医生在你面前拿了一个药给你，雨欣啊，这个药啊很可怕，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科学实验，你吃下去可能会死掉，但是你还得吃，我们要做实验。
那是否有做过这样的
实验？非常危险，
对啊，
这个真是非常危险。有的人讲，他说，比方说你是得哮喘病的，这个药啊会引起哮喘，你试试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觉得这样子可以完全排除你的心理作用，你的脑子里面想的是，哎呀，这个药对我有害。如果这个药实实在在对你还是有好处的话，那么你吃下去还是会好。
那
因为你不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吗？对不对？
那你比如说这个药真的是很好，那你告诉他像刚刚你告诉我这样子的话，他吃下去之后他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肯定会很坏，相当的程度下会很坏。
那就是说这个药物并不是起真正的主导作用，
对，
而是那个
经常精神因素可以
override。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有一次呢有80多个医学生，这个文章是发表的，被招在一起，那个医生就想，哎，你们过来我给你们做个实验。他们就用那个电极呀、就接在他的脑袋的两边，然后用一个开关，很小的开关，啪一推，然后接通电，就好像给他一个感觉是接通电，然后再把这个电极拿上来。一共做了80多个学生，结果做完了以后，99%的学生都说头疼，然后所有的医生都笑起来，把这些学生都带到那个机器旁边一看，根本就没有电源，那完全是空的，什么电也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就把所有人都给吓住了。所以说反安慰剂实验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那就是在这个医学史上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类似的事？
早就不做，以前做过一两次，但是发现就是非常的不人道和非常的可怕，它的效果是可以甚至可以杀人，就是甚至可以让人置人于死地，
精神让人
对精神上可能置人于死地。
嗯嗯嗯，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为什么要研究法轮功。因为根据这个我的医学常识，如果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他都可以看到，在法轮功身上是不存在安慰剂效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年的镇压呀和这种血腥的镇压，已经把你所有脑子里面对法轮功的好印象全部一毁而尽。
那我想请问您，您能不能谈得具体一点，就是在人们根本不相信的情况下，你怎么相信法轮功对他去病健身还会起到作用呢？
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人叫 Alan， 是个西方学员，他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了。他们刚刚进去的时候根本不相信法轮功有去病健身的效果。他为什么要练呢？就是因为中国人打得太厉害，他说这什么玩意儿，看起来也挺好的，我去试吧试吧，他就这么自己就试上去了，脑子里面还带有很多对法轮功不好的这种印象，会致使人呢，他还心里很胆怯。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3个月里面他的身体起了巨大变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Jennifer 也是一个很典型的。Jennifer 呢，当时他就来问我，他说我可不可以练，我说你有什么不可以练呢，我说我反正在做实验，你要练的话我就正好我可以看看你的练前修炼练前后的这种变化。我当时给他定了一个时间，就是3个月。后来 Jennifer 同意了，于是我就研究他。他就讲，他说我好像不太相信就是法轮功这个书里面讲的这种佛道神的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练。我说有什么不可以练的，这个东西你自己觉得不好了你就别练了就是了。他说好吧。他当时呢，他当时在练以前他是有高血压，就是这个 Jennifer， 他50多岁吧，那个女的。然后呢他就开始练了，3个月以后，其实不到3个月，大概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他的血压就降下来了，所以他自己感觉到他是好多了。我说你现在还相不相信，他说我也没什么信不信，反正练起来呢就是觉得很舒服，而且我也照着他的书上说的做，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啊。他就以前跟他丈夫老是吵架，后来也不太吵了，然后跟邻里的关系也好多了，所以说他的身体的变化呢也是很明显，血压也降下来了，然后各方面的指标都比较好。
孟教授啊，我看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好吗？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跟观众朋友聊。